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六章啊。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六章。首先第一节，我们上次讲过，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埃及，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啊，我们来看。我们呢，在上一次呢，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呢，神差摩西和亚伦向法老说话，要求他释放以色列人去旷野受戒。但是呢，结局呢，我们也知道了，埃及王呢非常嚣张的、断然的拒绝了摩西和亚伦的要求，而且不但没有释放，反而有针对的虐待了以色列人。而且他用了诡诈的方式，最后导致以色列人呢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然后在第五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也开始动摇，他也开始埋怨神。他说：“怎么我没传道还不要紧，我一把你的话讲完了，这些事情都来了。”啊！但是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呢，我们能够看到，啊，面对呢神仆人摩西的这抱怨和怀疑，神没有做任何过多的解释。神只是在什么重复他之前已经说过的话，就像神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六节和二十节所说的，说我知道我就是用了大能的手，他也不会放你，然后我会伸出我的手在埃及行更多的奇事攻击埃及地，然后最终法老会把你放出去。而且在第五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说啊，法老最终不是不光把他们放出去，而且会主动把他们赶出去。这就是神面对他仆人摩西的这种动摇和怀疑，然后向摩西重申的话。神的旨意啊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比之前的这个话说的更强硬更坚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到第五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五节啊。然后不单是第五章结尾部分呢，神在重申他说的话。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神还是在重申他的话，你看到没有哈？神在重申他在第一次在何烈山向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的那些话，只不过现在地方换成在埃及，但是无论地点怎么变，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无论在神的圣山，在教会当中，上帝的话语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啊，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会有任何改变，他为我们做的事情也不会改变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在这二到五节当中呢，神首先强调了他的名字耶和华，以及神跟他列祖之间的关系。那你看这里对照出埃及记三章六节、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强调他是他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且他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他这个名字直到万代都是他的纪念。而且你看这里你还能够对应到出埃及记的三章第七节往上到第十节，神呢再次重申了在第三章当中他说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的应许，而且他又在强调埃及人对以色列人这些苦待和虐待他都看见了，那他都看见了。然后我看第二节啊，第二节说神进一步的对摩西说，这里用的是强调的语气，他说我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他是那位称为是的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我们在这里呢，在整个第六章，你看神对摩西说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面对当教会内部兴起风浪的时候，教会外部兴起逼迫的时候，法老逼迫摩西，逼迫以色列人，然后呢教会内部起了对 对这位牧师，对这位摩西仆人的攻击。我们看到排山倒海般的这些风浪涌来的时候，神告诉摩西，我是耶和华。神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说你能够想到，在这约翰福音第六章，门徒上了往加百农，然后耶稣先让他们过去，突然夜里的时候狂风大作，然后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着橹非常的痛苦，就像埃及人这里，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非常的艰难。但是耶稣来了，耶稣说，注意哈，不是我，不是是我，原文是我是耶和华，你不要害怕。所以说你看到，无论是在旧约的这个时候和在新约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所说的那个话的那个时代，神对他仆人的坚固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神告诉摩西，也告诉新约他的仆人，也今天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只要这个仆人他所传的道是真的，这个教会所我们所持守的真理是对的，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管那人说什么，外邦人不需要理会他们，教会里面那些假基督徒在说恶言，你不包容你怎么样，就你信对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理会这些。即便是我们像摩西有时候动摇，有时候确定我们做的是不是对的时候，你只要对照圣经，只要我们教会讲的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牧养教会的这些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圣经来的，我们管别人怎么说。所以说在一切还没有显明的时候，在上帝最终这些神迹还没有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只管照着神让我们去讲的去讲。所以说神没有过多的话去给摩西解释，神就告诉他，只要你说了我让你说的话，其他的我会完全负责任。神告诉摩西，他从前怎样发誓怎样许诺，以后会照着实现。而对于我们，对于整个教会来说，对于那个时代的摩西和以色列人，需要干什么？只管信，我们只管去信。所以说神在这里呢，他用他的这种不改变和不妥协的语气来告诉摩西，一个仆人只要他领受的真理是真的，他就不需要妥协。在今天这个邪恶人的时代，教会整体都堕落，都变成鸡汤，变成贩卖牛羊鸽子的场所，教会里面充满着假基督徒，害弟兄害姊妹的假基督徒。然后当我们传道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流言蜚语，有这么多人在诽谤我们，我们该怎么办？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传的符合圣经是真的，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人，我们不需要把我们所讲的道和我们所传的福音对人的劝勉打任何的折扣，只要我们是对的。然后第三节神说我曾经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和雅各显现，就原文说成为可以看见的人，可以看见的，以什么名义？以全能神的名义。但是他说，但是我名的耶和华却没有让他们认识啊。我们再来讲一下上次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神曾经向这些列祖显现，列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字，不是他知道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列祖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真正的含义。也就是说，在那些列祖的眼中和心中，神是什么？神是全能的神。就像我们初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应该是怎样的神呢？神应该是什么都能做的，神是全能的神。但是那只是信仰的开端，那只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初期对神的认识。但是你会发现，到了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让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重点的详细的给摩西讲了一下什么叫耶和华，什么叫我是。你看到没有，在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他反复说他是自有永有的，就是我是，他说这个名字直到永远都是他的纪念。也就是说，从列祖到摩西的时候，这个启示更加的清晰了。在列祖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哦，这神有能力，神能救我们，神能帮我们打败仇敌。但是到摩西的时候，就像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说的，离开信仰的开端，基督信仰的初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你仅仅认识 我们的耶稣是全能的上帝，那么这只是很可能在今天就是一种理论。你说啊，你信耶稣说全能的上帝，万王之王，教会的元首，到了事儿来了，到了逼迫来了，到教会风波来了，你说，我只是这么说说。但在今天，你看希伯来书六章所说的，我们今天的信仰状态应该是什么？应当从列祖那种仅仅是把基督当成全能神的状态，要进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状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什么意思呢？不必再重新立根基，不必再重新讲了什么懊悔啊、死刑、信靠神、各种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种教训。也就是说，神确实全能神，全能的神，但是比起这在初级的信仰，我们更应该信靠什么呢？我们更应该对他去信靠，而不是只仅仅知道他是个名字。所以说今天我们应该在摩西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这位神不单是全能的，他还是一位是的，或者说对的。他所教给我们的，他让我们所坚持所持守的，弟兄姊妹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凭着他这个名字排除掉那些与纯正的真理相抵触的任何的意念。这个名字在今天不光让我们认识神是谁，更让我们从软弱、抱怨和疑惑以及那些教内外的搅扰我们的流言蜚语当中彻底的走出来。今天很多时候有些意念会干扰我们，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么讲是不是太极端了，我们是不是没有爱，我们这样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攻击。弟兄姊妹都不需要，只要我们知道他赐给我们的是的，是对的，我们就要把所信的坚持到底。只要今天我们真正的能被神从埃及带出来，进入旷野，进入圣山，其他一切的拦阻、纠结、抱怨、搅扰、弟兄姊妹和攻击，不要出手，通通不值得一提。所以说在这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就像教主说，神是什么样的神，你孩子讲一些知识，洗礼的知识，信耶稣的知识。今天我们应该竭力进入到信心的层面。神向列祖显为全能的神，但到了摩西这个时候，到了今天的时候，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基督信仰的初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而不是每次一遇到风浪又得重新开始。不当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见过很多跟着我们听到的人，我会发现个问题，他跟你聊的时候聊得很好，说啊，这道我们信是对的，但也遇到问题了，或者说让他摆上了，或者让他奉献了，或者说又有什么其实也不是很大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回到信仰的开端了。你还得重新教导他，你还得把洗礼啊、基督的真理啊、受洗啊、死里复活这种从头再给他讲一遍。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每信几年就需要从立根基。我们今天看到更可怕的事情，可能每信一个礼拜，可能每信几天，我们就需要重新进入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这些比列祖更有福、更具体、更清晰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本应该是大有信心的，本应该是继续前行、刚强壮胆的前行，而不是不断的倒退、不断的抱怨。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每次遇到风浪、遇到风波，我们就要重新开始。我们不能每一次遇到上帝就让我们稍微忍耐一下，凭信心过去的时候，等候上帝拯救的时候，我们再回头重新再来，那么你这一生永远不可能迈出这一步。所以说，自从我们教会建立以来，自从我们传道以来，我们把很多的人，我们把一些人赶出我们这个中间，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把一些人删了，不再联系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总是在不断的拖着我们回到基督信仰的初端，他不肯往前走，他也让我们不肯往前走，他不住的给我们带来纠结。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就是不肯往前迈一步。其实无论是奉献也好，摆上也好，无论让他做什么也好，对，按照他的能力，按照上帝给他的，根本不值得一提。 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往前走。而且最可恶的是，这些人他不但他自己不往前走，他还想把我们拽回去。所以说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我们最累的事情就当我们以为这个人真的信了，当我们以为这些人能跟着往前走了，最后发现他要退回去，他还骂我们，说我们信错了，让我们纠结，给我们灌输很多谎言。我一问他什么，他装，哎呀，好像是这个回事，哎，好像没有这么回事。无论是关于认罪悔改奉献的事情，他总是给你藏着掖的，他就是不肯往前走。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当中和马可福音九章十九节还有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哎，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今天当我们牧会的时候，唱好，今天当我们牧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总是想后退还想把我们拖下水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难过。我们要离开基督信仰的初端，竭力进到信心的地步，而不是一有教内的风波，一有教外的风波，稍微遇到一点点不起眼的逼迫，稍微遇到一点点你需要摆上的事情，你就后退了。所以说上帝告诉摩西，你们比列祖的福分更多。列祖只是仅仅知道他是全能神，但是你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那位称为我是不改变的神。所以说你们我们也不需要改变，我们只要信的对，我们就可以坚持下去。第四节，你看这里都是强调的口气，神说我一定会给他们建立我与他们立的约。这有一个一定啊，就是千真万确，真的是这个你在和本读不出来的。说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方，就是他们一定会住在其中的地方。你会发现当摩西怀疑的时候，神反复强调我一定会这样，你就信吧，我一定会这样，我不会骗你的。神告诉摩西他一定会实现他向列祖所起的事，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因为他是耶和华，他不改变。神告诉摩西也告诉我们，只要他发过的誓，只要他在他让我们所传的这些话是他说过的，那么谁敢拦阻他的这些应许，谁就全然灭绝。而且呢，在这里哈，他也强调一件事情，把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跟列祖做一个对比，来显明以色列人的福分。之前说了，列祖只能认识到神是全能神，但是他们能认识到他是耶和华。然后这里他说，列祖曾经只能寄居的地方，他们却要住进去，永久性的为产业。使徒行传说了，神给列祖连巴掌地儿都没有，但是却应许把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做永久的居住地。也就是说，神在这里不停地兼顾摩西，也告诉摩西，也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比列祖拥有更多的祝福。无论在真理上，还是在属灵的祝福和应许上，神给我们的多多多多又多。列祖没有看到的，我们看到了；列祖没有听到的，我们听到了。列祖只能在天上看到的，我们在地上也经历了这样的祝福，这样属灵的祝福。所以说我们要信。第五节哈，看这里哈，都是用的强调的口气，说我真的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哭声。这里哈强调真的确实听到了，神听到了我们的哀哭，神也听到我们孩子的哀哭。所以说我们不用害怕那些伤害我们的，那些害我们的，害我们孩子的那些魔鬼的差役们，神听见了。就是埃及人强迫他们，然后神想起了他所立的约。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摩西也软弱也抱怨也开始动摇的时候，神告诉摩西他从来没有装着看不见，他也从来没有忘记那埃及人那些仇敌对我们和我们孩子所做的事情。神他想起来，神他真的想起来了，他要把我们带出去。六节到八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们脱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最后一句说什么？我是耶和华，还是呢？我是。第六节哈，你注意这里的口气都是在自我宣告。他说啊，要这样对以色列人说：“我耶和华。”你看到没有哈？这里有一个那个，他强调我是耶和华啊。也就是说，他让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这种传递信息当中，传递了神向以色列人的这种自我启示和自我宣告。下面，我要将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下出来，我要将你们从他们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都是我要。最后说，我要把你们赎回来，救赎回来。三次，上帝用这种第一人称的强调，第一人称的宣告，强调了他要做的事情：从重担之下拯救出来，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并且把我们赎回来。神他告诉我们，他要完全的把我们从世界、从魔鬼的那些差役的那种手中的折磨和苦害当中彻底拯救出来。注意这句话，用伸出来的臂膀和伟大的审判，我们出不来，我们也躲避不了这些整天骚扰我们的魔鬼，要害我们和我们孩子的魔鬼。但神用他大能的手实行拯救，并且这里神强调，他会用公义审判这些人，他一定会做到。弟兄们，这每句话都是赐给我们教会，都是给我们的。我们知道神在说什么。第七节说，我要收取你们成为我的民，并且我要成为你们的神。你们就知道，注意哈，也是自我宣告，我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一位将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之下带出来的。在旧约，神经常说，在尼比记二十六章，神说过，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行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到最后的时候，到新年新约的时候，神也这么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虐待。在今天，我们知道了有史以来魔鬼的那些差役，那想奴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和我们孩子所加上的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恶毒的这种伤害。但神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被救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不再会伤害我们。而且这里的时候也让我们把这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启示录21章第4节告诉我们，到那一日的时候，神会永远擦掉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不再会有苦难。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真的是没有什么指望，我们所有的指望都在将来，都在新天新地。只有把自己的所有的指望和应许寄托在神的国那里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是神的子民，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神对我们说的这些话。否则这些话对你来说吃起来感觉毫无营养，吃起来感觉没有一点滋味，因为你信的不是这些。第八节，我将你们带进那地，就是我举手，就是发誓要赐给，叫将他赐给，他是女他哈，给亚伯拉罕、给以撒和给雅各的，并且我要将他还是女他赐给你们为产业。后边说自我宣告，我耶和华。我们发现神在这一章不断的重申之前对摩西已经说过的话，他也宣告他一定会实现对列祖的这种发的誓，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所以说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没有新的信息，只有曾经说过的话，在这里就像申命记一样再说一遍。神在这里对摩西的这种动摇和怀疑所用的是什么办法？重申坚固的办法。因为在今天也是，我们需要经常的重申坚固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啊。神在这里呢，在一到八节当中只是在 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为了告诉神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只要神的道不打折扣的传出去了，你就不需要理会任何的教会内外的这些风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候上帝拯救我。在基督里面忍耐持续相信的人，忍耐到底的人，最终一定会完全得救。所以说整个一到八节这些话也兼顾我们，我还是那句话，所表达给我们的就一句话，只要你信对了，其他的不用怕，只要在教会当中坚持住原则了，你尽管放心，神会我们征战。但是整个摩西五经在旷野的四十年的结果也告诉我们，那些半路不信，那些发怨言，那些想退回去的，最终都不能得救，他们会倒在旷野当中，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当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得救了进入教会了，要将起初的这种信心坚持到底，以至于完全得救啊。好，我看第九节，摩西就如此讲给以色列的后裔。什么意思呢？摩西是不打折扣的把这些话讲回去，以色列人比他更软弱更不信，但神告诉摩西，你不要妥协，你就把这些话都讲出去啊。然而后来结果是以色列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灵，注意哈，灵里边烦躁，又因为残酷的奴役，他们因为两件事情不听。第一个，属灵已经被搅乱了，在这种400年的没有安息没有聚会的生活当中，灵里听不清楚了，哎呀，烦得不得了，不愿听，听不清楚，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感受不到真理的这种浇灌和力量和甘甜，你不要给我讲些，我烦。为什么烦呢？因为逐渐加深的一次一次更重的这种残酷的攻击和奴役，让他们彻底的站不起来。所以说神是怜悯他们的，就像曾经有很多时候，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也打过也管教过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在这种漫长的埃及内的摧残和痛苦当中，他们的灵里边已经瞎了眼，已经烦躁了，他们对那些埃及人，那些坏人，那些魔鬼的之子对他们残酷的奴役迫害和折磨，也让我们的这些孩子失去了信心。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重新灵魂复苏，苏醒过来，愿神这样拯救我们的孩子。实际上这样的苦难从出埃及记一章十四节就开始了，从那时候就觉得命苦，命苦原本就是残忍啊，残忍的压榨，我们今天都看见这些残忍的事情。400年的时间，我们还从小到大都经历这种残酷的魔鬼的差役对他们的折磨，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拯救他们。但是有一点，我们发现神再一次差遣摩西向以色列人传道说话的时间段，就是他们烦躁听不进去的时候。但是神的这种差遣和传道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这时候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内心已经被法老洗脑，认定是摩西和亚伦要害他们，他们遭遇祸患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们变臭了，你们让法老要杀我们。这个时候他们不光心里烦，他们也恨死摩西和亚伦了啊。所以说你要知道摩西的压力是很大的，但神说你传就行，你不用管这些。所以说最终摩西也去了。咱们看6-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看10-12节，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时候？在摩西碰了一鼻子灰的时候，摩西知道这份工作很难做，神上气，我气了，气之后说完了怎么样？还是一鼻子灰。11节，神要求摩西进入下一步的传道啊，对以色列讲完了，该法老了。注意哈，这都是强调那种强烈的那种语气，说要去对法老说话。 说什么？要必须释放以色列人从他的地方离开。我看到摩西刚刚沉浸在那种挫败感当中，他已经很痛苦了。他给以色列人传道，他听了神的话，哎，神，你说让我传，我去传吧。跟神说完，以色列人根本不理他。然后他还没缓个劲儿，神说去找法老说话。那位法老那还不如以色列人呢，那完全的就是亵渎和不信呀。而且摩西也尝到他的这种残暴了，你找他说一次话，他就虐待以色列人，你说再找他一次，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神仙来向这位更残暴的仇敌，这个魔鬼之子，这个完全不敬畏神的这位嚣张的法老，而且当着他面指着他的脸说立即释放以色列人，用的语气都是这种强调，意思就是说赶快放。弟兄姊妹，你能体会到摩西这种心情，让你去你真的敢去吗？啊，今天让你在教会说话你都不敢说，更不要去到外面去说。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和他仆人的关系。什么叫仆人呀？弟兄姊妹，仆人就是让你去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你什么时候聚会就什么时候聚会，让你向什么人说话就向什么人说话，而且不能夹带私货，而且能不能自己挑选传道的对象？不能，不能的，不能的。你今天一个中国牧师，你能不能说，哎呀，这地方比较苦，我移民到西方，到民主国家传道，嗯，可能就比较好一些。不能的。哎，你说这个地方的会众信心不足，不如别的教会摆上。求神赐给我不那么膈应的人，让我牧养点好牧养的人，有信心的，奉献多的，顺服的，听话的。不能的。仆人既不能挑选传道的对象，也不能删减讲话的内容，你就是一个器皿。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你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只能顺服上帝的意志。这就是往下，这就是仆人。所以今天很多人还不会学会，还没学会怎么做仆人。很多人讲道说话添油加醋啊，里边掺各种人的道理啊，为了勾引人入教。有选择的勇敢，讲一些蹭一些时事热点，但是在教会里面该说的事情他不敢说了，该攻击那些耶洗别、抨击牛王哥的那些搅屎棍的时候都不敢自称。然后在能敛人气的地方特别勇敢，显得特别有信心，但上帝告诉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说的话，我也没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要牧养的人，我们只能接受神安排给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在神面前必须接受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就能够想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恶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确实发痒了，啊！今天我们见到很多人耳朵痒了，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加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我们怎么办呢？你却要谨慎，忍受苦难，做长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说你会发现。神在那个时候，在他显大神迹之前，他让他的仆人摩西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传，放胆传，按照真理传，但是不会有人信。但即便如此，还要去传。所以说，对于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传福音的对象，所谓的今天很多人讲实际宣教策略，跟你打交道的技巧，完全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仆人没有自由，只能是神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主人差着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主人让你守在哪里你就守在哪里，这就是仆人啊。十二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回答说，看哪，以色列人根本不听我，法老又如何能听我？注意哈， 原文不是拙口笨舌，原文说我这未受割礼的嘴唇呢。这个词跟什么有关系？跟割礼有关系。摩西受不受割礼？当然受过割礼。但是摩西说，摩西突然发现说，哎，我嘴没受割礼。那你来看，弟兄们，这不是假冒谦卑，前面说的很清楚，在耶和华面前说的话，也就是说这是摩西的心里话。你会发现摩西在这里越来越明白，之前他说我口笨没口才，现在他说主啊，不是口笨的事，是嘴没受割礼。我们需要的不是口才，我们需要的是神洗净我们的口，让我们有恩赐，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信息，而不是一个脏嘴。我指的脏是属灵上的脏。也要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摩西为什么会这么说哈。实际上在这里的时候呢，神之前差遣摩西去传道，摩西也碰了一头灰，碰了一头钉子，所以说摩西明白了，他就在神面前承认，他说主啊，我担不起这责任。而且摩西明白了一个事情，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呀？就像《使徒行传》七章司机反说的，心与耳朵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抵挡神的话，就是不听。摩西是什么人呢？他也明白了，像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当以赛亚在天上见到那位神天上的上帝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我所牧养的这人是什么？嘴唇不洁的民。所以说他向神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实际上这种我啊，和这样一群人，我们面对法老那是根本没有胜算。所以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罪人。首先牧师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会众，牧师也要认识到，神让你所牧养的这些会众，同样是罪人。仆人是需要嘴巴受割礼的仆人，而会众是悖逆不听真道的会众，时常灵里扰乱，时常因为环境而后退的这些会众。所以说怎么办？求主怜悯吧，没办法，求主改变心吧，求主让这个仆人的嘴变得有恩赐，真的看上去像受过割礼的，也让这些会众呢心和耳朵也像受过割礼。教会牧养难就在这里，要么就是牧师没有恩赐，嘴没受过割礼，要么就是会众心和耳朵没受割礼，听不进去。今天这两种情况都有。牧师需要的不是口才，牧师需要的是恩赐啊，是上帝把你的嘴唇洁净了，让你这个嘴从此之后不再是一个油嘴滑舌，一个充满世界道理的人，乃是单纯有真理的人。摩西在埃及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上帝说这种人不能传道。只等到有一天他说我的嘴需要割礼的时候，就证明神会把那洞全部给他割出来。之后的摩西就是一个受过嘴唇受过割礼的摩西啊。13节，但是呢，注意圣诞节这么说的，就说前边摩西也说了，我不行啊，真的不行，主啊，别让我干了。圣诞节说，但是耶和华呢，仍然向摩西和亚伦讲话，仍然命令他们到以色列人那里，到埃及王法老那里去说话，并且还命令他们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发现，神向摩西传了，摩西也传了，都不听。最后摩西说：“不行啊，真做不到啊。”上帝说：“可以，去吧。”就用你这种人，而且还给你预备个同工亚伦。神仍然用这种人。也就是说，弟兄们，我们会发现啊，其实神真的是有怜悯的，因为400年以色列人确实受苦。我今天明白为什么我的孩子，我总是跟他祷告，他们有时候悖逆不信，其实我今天真的明白他们受的苦是你无法想象的。魔鬼对他们的迫害，魔鬼差役对他们的折磨，他们在世上受的苦真的是无法想象，所以说神才会忍耐他们。 所以说即便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入旷野之前，他们如此的不信，他们抵挡摩西，抱怨摩西，神没有杀死他们。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出信的时候，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就像我们孩子现在这个时候，在真理还没有认清清楚，而且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有怜悯。但是你要知道，包括我们的孩子，你们也要知道，神对你有爱、有怜悯、有忍耐，但是你们不能永远做巨婴。一旦你们被带入埃及，进入圣山，一旦神营让你们能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再故意的不悔改了，听到没有？否则的话，就是像这里的人倒闭在旷野，永远进不去应许之地。所以说，我们看到真的是神有怜悯，神有忍耐，但是我们不能挑战他的忍耐。好，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歌辖、雅金、索辖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利未的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葛顺、歌辖、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我们来看，这个家谱呢，实际上是延续了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家谱。以后这些人，这里提到的人，在你看一下啊，这里提到的这些人，你看到没有？是在创世纪那时候已经出生的，已经出生的人，看到没有？你甚至可以说是在雅各那时候下埃及的时候已经出生的，但那时候年龄还没有这么大。啊，这些人是现在这些人的祖宗和家谱。啊，我看十四节，十四节说这些人啊是他们父家的领袖，不光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父家祖宗的领袖。首先是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后裔，这也通通翻译成后裔哈，我不用儿子，因为其中有一些也超越了儿子这个辈分啊，但是在神那里没有孙子这一说，都是后裔，都是儿子。说流便的后裔里边，以诺和法路、希斯伦和加米，说这些是流便的家族。创世纪四十六章九节提到过，流便的儿子后裔是谁啊？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然后我们注意这个家谱的时候哈，你要注意到，实际上这里是出埃及记当中第二份家谱，但是这份家谱并不是一份看起来很全的家谱，它只提到一小部分人。这里边重点提到了流便、西敏还有利未，而且只是捡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去提到，而且在这份家谱后边重点提谁？利未的后裔，而且后边提到利未里边的亚伦，还有与之相对的后来出事的克拉。我们来看历代志五章三节也提到过，以色列流便的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其实这份家谱里面重点提的是这个法路和他的后裔。看民数记二十六章五节啊，民数记二十六章提到那个可拉叶党叛变事件的时候，首先说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然后里边有各种族，其中提到法路族，法路的儿子是谁啊？以利亚，以利亚的后代是他的种子是尼姆利、大坦、亚比兰。这里列一个家谱当中，你要注意其中一个重点。这里提到流便的人，重点就是说这个法路的后裔、以利亚的后裔当中，这个尼姆利、大坦、亚比兰，这人就从会中选召，与可拉一党向耶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的，最后递了开口吞了他们，他们就和可拉一党一同死亡。而且后来火就烧灭了这二百五十个人作为警戒。申命记十一章六节也提到流便的子孙里边的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他们所做的报，还有民数记十六章也提到这些，他们起来一同攻击摩西。也就是说，这里最终提到的家谱流便、西缅、 还有利未人当中的后边提到的可拉，实际上都是跟后边这个可拉一党背叛事件有关的。也就是说，这些家谱当中的一些人是为以后这个在旷野的四十年发生的一些关键的事件当中埋下了伏笔。在之前，在可拉一党这个叛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圣经在这里提前记载，当时后来那些参与叛变的人，他的祖先是谁？他是谁？他是谁的后裔？啊！也就是说，那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以后我们会讲。啊，十五节，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注意哈，这里又提到第二个提到的支派，就是西缅支派。我们看到西缅支派里边，这里谁是重点？就是后边说的个迦南女子所生的这个儿子扫罗。看到没有哈？我们来看看这里为什么会提到西缅支派，因为在圣经当中，你看创世记四十九章，当神借着他仆人雅各的口宣告预言的时候，他对西缅和利未宣告了咒诅，说西缅和利未是什么弟兄，这两个人做事方式和性格是完全相似的。神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搭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中，散住在以色列地当中。也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神对西缅和利未的咒诅是一样的，他们要分散，对他们宣告的审判也是一样的啊。他们的咒诅最终的结局，神说要被分散，不会像其他支派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的支派一直存在下去，最终会分散缩小。但是我们看过了旷野四十年，这个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在神面前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你看利未记三十二章啊，在那个金牛犊事件当中，当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子孙都到那里聚集，然后摩西下令耶和华以色列人说，你们各自拿出刀杀自己的邻舍和弟兄，杀那些拜金牛犊有关的人，然后利未的子孙就照着神的命令执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三千，最后摩西宣布你们是有福的，你们自己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了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也就是说，我会给你讲，虽然都遭咒诅，但在旷野四十年当中，这两个支派的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然后你看这个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九节，就是在申命记要结束的时候，摩西怎么去说利未支派，说这个支派他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神最后对利未人的评价是坚持原则，可以六亲不认，为了信神的道，连父母也可以不认，弟兄也不可认，甚至自己的儿女都可以不认。所以说利未支派最终脱离的咒诅，成了一群坚守原则坚持真理的一群人，可以为了神的真理六亲不认，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杀了三千以色列，那是他们的弟兄。然后还有一个，在后来那个与摩亚女子行淫的事件当中，利未人当中那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起来刺透了那个与摩亚女子行淫的人。也说利未人是什么人，在那时候不为了守住自己所持守的真理，不惜杀死自己的弟兄，也要阻止整个以色列人现在罪。在今天来说，一个人宁可这个教会起风波，这个教会甚至分裂，他也要坚持上帝的原则，不让这个教会这群人陷到什么牛羊鸽子的罪啊，做生意的罪啊，那些可咒的淫乱的罪里边。宁可被人说成是极端，也要守住神的真理。但最终这个支派被神祝福了，成了在以色列中全职侍奉的支派啊。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第六节，在那关键的时刻啊，有一个人起来带着一个米甸女人 然后到他弟兄中间继续行淫。这时候，利未人里边这个腓尼哈就拿枪把这两人刺透，然后耶和华的怒气消了。然后与之对应的，你看往上一下，与之对应的西缅之派，就在那个摩亚女子引诱以色人行淫拜偶像那个关键的事情上，西缅之派的人在干什么啊？往上看，往上倒回去看民数记二十六章啊，25章，神当时命令把以色列的这些首领都悬挂，消他的怒气。正当啊，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门前哭泣认罪悔改的时候，这时候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不但不悔改，反而带着一个米甸人到他弟兄那里继续行淫。啊，这个人是谁？是西缅的一个宗族的首领，是以色列人，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他是西缅支派当中在富家做首领的，他和米甸王的那个女儿行淫，并且呢，在神已经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大家都悔改的时候，他还是公开做这种恶事。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所以最终这个人被杀死。所以说你看，在这40年中，在旷野40年中，在关键的事情上，利未人守住原则，而西缅之派则是选择在关键的事情上不但不悔改，反而妥协行淫。也就是说，你看那个曾经能因为啊世间人玷污他妹妹就发怒杀死世间人全城的这样一个西缅，最终成了一个没原则妥协行淫的人。大家都悔改了，他就说哎不用这么严格，哎呦爱要包容，然后他把那个女的带进去。他在教会关键的时刻帮魔鬼渗透以色列。所以说你看在申命记第33章，摩西祝福以色列众支派的时候，唯独不祝福西缅支派。没有。也要说创世纪结尾的时候对西缅和利未的那个咒诅，说他们要分散以色列当中，利未从咒诅里面出来了，但是西缅呢支派继续遭受咒诅。所以说你看约书亚记第19章的时候，最后西缅支派慢慢的就给同化在犹大支派里面，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支派。啊，你看出来约书亚记19章第9节，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里得来的，因为犹大人得的多，所以西缅人只能从他的地业里边再得产业。但是这里仍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提到整个西缅的家谱的时候，唯有一个人蒙恩，就是后边所说的这个从迦南女子里边所生的扫罗。啊，创世纪46章10节也提到这个人。然后我们看民数记26章1到14节也提到这个扫罗族。啊，扫罗就求问的意思。然后这一个人啊，这一个由外邦女子所生的人反而被接纳进来。而且你看历代志上第4章，这个扫罗族最后成了一个大的种族，在以色列当中拥有了很多产业。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看这些城在历代志上第4章，这些城都是属于西缅支派当中这个扫罗的啊。他在大卫王时期兴盛起来。然后再看历代志上4章32节往后啊，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在历代志上第4章38节以上所记的都是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的人数很多，这些都是这个扫罗的后代。而且历代志上第4章说的很清楚，即使在西西家时代，他们仍能杀败外邦人，并且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也就是说，反倒是这个被称为扫罗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被人轻看的这个人，最终成为一个得祝福的人，他反倒成了一个大的家族啊。所以说，在这里哈。 提到西缅的时候是跟利未做个对比，一开始都是招咒诅，但是后来利未的祝福，因为利未是坚持原则的种族啊。所以说一个仆人，尤其做全职侍奉的，必须坚持原则，不要人因为人说什么而改变啊。十六节，好听。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葛顺、葛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十六节跟这个出埃及记开头是一样的，说这些名字记在下面，知道吧？说这些名字利未的后裔按照他们的世代啊，就他们的世代，葛顺和葛霞和米拉利。这个葛顺啊，就是流亡的意思，跟摩西的一个儿子叫葛顺，读音差不多，但意思是一样的。葛霞，集会的意思；米拉利就是苦味儿，苦味儿哈，痛苦的苦味儿。而后边说，利未活着的年日是130岁。这里主要强调，这个利未在神面前这一生的年日是活着的，啊，不光记着他的名字，而记着他的一生，啊。创世记11章也强调。而且啊，这里强调这些名字啊，跟出埃及记1章一样，说他的名字记在下面。不单记名字，而且单独强调利未在神面前一生是活着的，是蒙恩的。我们看17到19节，葛顺的儿子是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葛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葛霞的一生的岁数是130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是按照他们的后代。我们看17节哈，说葛顺的后裔利尼和示美按照他们的家族啊，就是宗族，从荷尔伯说宗族。我们来看民数记第3章，葛顺的后裔呢，利尼族和示美族，他们是在帐幕的西边安营，而且这个葛顺的后裔负责什么？负责在会幕中看守，主要是帐幕、棚罩、罩棚的盖和会幕的门帘，以及院子的锥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民数记4章24到28节提到，葛顺这个支派，葛顺这个家族，他所办理的事儿，所抬的事情是这样：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还有会幕的盖儿，还有其上的海狗皮，还有会幕的门帘、院子的锥子和门帘、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做什么的，他们都要经历。而他们归谁管理？亚伦的儿子以他玛。18节，葛霞的后裔暗兰和以斯哈和希伯伦和乌薛。葛霞的后裔里边这几族哈，暗兰、以斯哈、希伯伦和乌薛，他们呢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他们主要是看守什么？约柜、桌子、灯台，还有两座坛和圣所内所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些使用之物，他们归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管理啊。而圣经说，在民数记4章17节到20节说，不可将歌侠人从利未支派当中剪出去，他们要一直在利未支派啊。而且呢，他们埃及圣幕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办所当台的，这样对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他们能抬进去，能抬圣物，但是他们片刻都不能进圣物观看，他们会死。然后他们有这个圣职，他们的圣职跟这个牧师跟这个祭司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也说歌侠活着的年日是130岁。在这章当中谈到家谱的时候，提到了利未的一生的岁数、歌侠的岁数，还有后边暗兰一生的岁数。也有这三个人不单是被记在这里，而这三个人声音强调他们一生在神面前这些年岁都是活着的啊。说他的一生的年数多少，就神纪念他这些年日，他们一生是向神活着。十九节，米拉利的后裔抹利和母士啊，看民数记33章，抹利族、母士族啊，他们的职分呢，就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需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 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撅子，啊，这第四章都有。然后呢，他归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管理。注意后边说，这些是利未的家族，按着他们的世代，是跟十六节是呼应的啊。说这些是利未的后裔，按照他们的世代，从十六节到这里是整个一段，是交相呼应的啊。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亚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们生了亚伦和摩西。亚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西基利，乌学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萨凡、西提利。我们看第二节哈，亚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也可以说是他的姑姑，做自己的约基别做自己的妻子。他为他们生了摩西和亚伦，当然还有米莲。暗兰活的在神面前的年日是137岁。这里不单提到了暗兰，也提到了摩西、亚伦和米莉亚的母亲约基别。在民数记26章59节说，这个约基别是生在埃及的利未女子。你要知道，摩西、亚伦还有米莉亚的信仰跟这个母亲是有关系的，跟他父亲有关系，跟这个母亲有关系，因为他父亲负责教导他母亲，然后他母亲负责教导这些孩子。也要说这个家中出着三个利未人，两个弟兄，一个姊妹，一个先知，神人先知摩西，还有一个大祭司亚伦，还有一个女先知米利安。你要知道这个家族是非常蒙上帝祝福的，绝对是跟他的教导是有关系啊。圣经不单记载这些大有恩赐的仆人，也会把那些对他有正面影响的母亲记下来。当然不是每一个母亲对孩子都有正面的影响，你看列王记知道有些母亲是孬的啊，他会害死他的孩子。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在摩西律法正式颁下来之前哈，实际上这些人娶的都是近亲，但是从利未记18章开始，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骨肉，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可以了。在出埃及之前呢，神是允许了这些啊，也怜悯了这些。我们看到这一章提到这些家谱，尤其提到利未家谱的时候是渐进式的，提到一个家谱说多少人，然后重点从里边挑出一个人，咱再说他多少人，再从他家谱里边再挑出一个人，然后一家一家的啊，一步一步的。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从利未到歌侠到暗兰，然后从暗兰的时候就开始谈到亚伦和摩西。也说本章重点的家谱是利未家谱，利未支派。谈到其他支派是围绕利未支派来谈的，这个家谱重点就是今天来说以色列中全职侍奉的人。也就说神非常重视全职侍奉的人，教会要想复兴，首先起重大作用的就在里边做牧师、做传道、做全职侍奉啊。你看这个到6章26节和27节怎么说的，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给谁说的？就是对这摩西和亚伦说的。6章27节，对法老，对埃及王法老说，将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摩西、亚伦。什么意思？就是摩西和亚伦就是从这样一个家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家才会出这样的摩西和亚伦。21节。以斯拉的后裔可拉和尼斐和西利基，这里重点是说谁啊？大家都知道可拉，为什么？这是为后来那个可拉叛异党叛变事件埋下一个伏笔，让我们看看他的祖先是谁，他家里有谁啊？可拉异党，可拉异党为什么最后被灭呢？你看利未民数记的16章8到11节，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要什么呢？神说的很清楚，他们本来是能亲近圣所，然后在里边能抬东西，但是他不够，他要求祭司的职分，他要求祭司的职分啊。也就说他已经是能侍奉的了，他还不满足，他要求能办圣餐，他没案例他要办圣餐要教导，这个事上帝没派给他，或者说他神觉得他不能做这些，然后他非要求这些。 因为这个缘故，上帝把他灭绝了。啊，所以说在利未记里边，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在那些重大事件没发生之前，圣经先把这里埋好了伏笔，就让我们回头那些事情讲到的时候，你要回头一看，哦，原来神如此重视这些事情。都哪些是神重视？你注意哈，一个是可拉一党叛变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跟米甸人行淫这个事情。在这些关键事情啊，谁站得住，谁站不住，神都记着。也就是说，出埃及记第六章这里谈到家谱，尤其谈到利未家谱，而且利未家谱里边分得很细，每个工作的时候，到最后都谈到可拉的时候，强调圣职，祭司的圣职，传道人的圣职，以及干犯祭司圣职的下场。今天的基督教不重视圣职，觉得牧师不重要，谁都敢，女的都敢上来讲道，女的都敢做牧师，然后有的没安理牧师的还敢给人掰圣餐，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这一章当中提到以色列人的家谱，只提到一部分，一小部分，就是利未支派。是神在这一章要告诉我们，神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先预备了利未人，并且在利未人支派当中预备了摩西和亚伦，以及在利未人当中预备了做不同工作的人。这些圣职分得极其详细，而且后边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会告诉你干犯这些圣职条例的下场是什么。为什么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要谈利未人，也不谈谈这人有没有本事，有没有武力，有多少枪多少刀，那都没有。因为只谈信仰，以色列是信仰的国度，以色列人被立在万民之上，有摩西律法，有献祭，来干什么？让人认罪悔改，并且为人献祭赎罪。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教会复兴首先要立为人全职侍奉的人复兴，在圣职上，在案例的事情上一定要严格把握。有些人是不能给他案例做传道人，案例到牧师，因为他满脑子迦南话，里边都是人的道理。这种人你给他案例之后，他以后祸害越大。啊，旧约圣经为什么老是强调利未人的后裔只有从亚伦的后裔当中才能做祭司？就是说他这个信仰的传承，他领受的教导都是从那正规的牧师那里下来的，而不是一些旁门左道世俗的道理，啊，这主要指的是教导，而不是血统。二十二节，乌薛的后裔米沙利和以利撒法和西提利。这个乌薛的后裔里边主要是在讲谁啊？米沙利和以利撒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献燔火的时候被耶和华的火吞灭。谁来抬尸体啊？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撒法。这里是为了后来出现那个献燔火事件当中那可怕的一幕当中埋下伏笔。也要说那个事儿重不重要？重要。为什么？连用来抬尸体的人都准备好了。你要知道那个事件很重要，往后神帮助我们会讲那个燔火事件。弟兄姊妹，燔火事件的本质是什么？是因为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拿着香，拿着圣旨，却献上了神没有吩咐的火。那个燔火原文就是妓女的异教的来的外头的。也就是说，一个祭司、一个牧师、传道人在信仰上必须纯正、分别为圣。你讲道不能夹带私货，你不能夹带人的道理。你不能讲道理，你把世俗上那些人的道理都带来，要爱，要有包容，人和人之间应该怎样处关系，啊，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怎样爱，我们爱要搞一些什么东西。你要按照那个燔火事件那个标准，今天很多牧师讲道，就会让天上降个燔火去烧死他，啊，尤其是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牧师敢讲这些垃圾东西的，他一定会很惨。很多人抱怨我，你看他讲到一点世俗道理没有，哎，你看是这么极端，我不敢讲那些东西啊，因为我怕烧死，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真的。我要是知道那些东西是人家道理，我还敢讲？那火第一个下来就把我烧死。 啊。所以说，在我们讲台，一生一世，我们绝不允许掺这些人的教、人的道理。大家到这里就知道，这些家谱当中单独列举这人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看后边对《摩西五经》里边发生那些事件，那些重要的事件。二三年，好好听哈。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我来看，这里提到亚伦，亚伦他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做自己的妻子。亚伦娶的是犹大支派首领的女儿，看民数记一章一到七节，啊，属犹大支派的首领是谁？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民数记二章一到三节，第三节说什么？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而且这个亚米拿达和他儿子拿顺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啊，也就是说这里在讲，我跟你说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实际上在讲。这个旧约的圣经里边的这个案例的以色列的大祭司亚伦，他的这个家跟基督是有关系的，他不是跟犹大支派有关系，他是跟基督有关系。他为什么能做大祭司？因为在他这一代，神把犹大支派里边的首领的女儿赐给他做妻子，而那个犹大首领的家是出现在耶稣家谱里边的，啊，他为他生了四个儿子，拿达，注意啊，和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这些人都共祭司的职分，而你注意哈，这四个儿子实际上是分成两组的，拿达和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我们也知道，最后前一组的人死了，这里明显就指向反火事件了，拿达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盛着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你讲一些圣经根本没有吩咐的道理啊。然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就是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得荣耀。亚伦就缄默不已。我可以跟你说哈，三子教会的假牧师、律法主义生物学假牧师，他献燔火，他不燔火，他堆到他教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会有火烧死他，因为那个教会就根本不是神的教会。但如果是真正的受过真正神呼召的仆人，或一个真正教会的仆人，如果讲这些鸡汤人的道理，他的下场会像这一样惨，而且最后惨到什么地步？烧死了之后不能发丧，不能哭泣，抬出去，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拿达亚比户，因为在侍奉当中，今天来说掺杂了神没有吩咐的人的道理、异教的道理，所以被神击杀了，啊。后来呢，另外一组以利亚撒、以他玛就接续了他的子孙，拿达亚比户在神面前灭亡了，直接死亡，啊。二十四节。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南、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好，我们来看哈，可拉我们知道死了，但是可拉的儿子活下来了。民数记二十六章一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也说可拉的后裔呢因犯罪而灭亡，可拉的后裔反而是被神大大使用。而且可拉的后裔当中，你看历代志上第六章，可拉的后裔当中有撒母耳。而且呢，撒母耳的长子是约珥。然后呢，约珥的儿子是希曼，希曼在圣殿中做歌唱，管歌唱的事情。也就是说，可拉的后裔在圣殿当中管歌唱，而且诗篇当中有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你看一下，这个可拉提到可拉是跟。利未支派当中亚伦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想要妄想夺取这个祭司的职分，但他灭亡了。但是可拉的后裔呢，却因 却没有遭到毁灭，也就是说他和他的父亲的罪恶是分开的，反而是得到大大的使用。25节，亚伦的后裔以利亚撒为自己从普天的女儿中娶了女子归自己做妻子，他为她生了菲尼哈。我来看，注意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就是后来接替那第一组做祭司的。以利亚撒什么意思？神已经帮助。以利亚撒就是希腊文的拉萨路。耶稣比喻里边讲的那个拉萨路，希伯来文就是以利亚撒，神已帮助的意思。这个以利亚撒呢，他的妻子是从普铁的女儿里边娶的，普铁是神的库啊。然后他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菲尼哈，菲尼哈的意思就是铜乐器，铜乐器的出口。我们看民数记31:6，菲尼哈呢不单是祭司，而且他还吹号。我们看这个家谱一步一步加深，一步步深入，最终利未人的家谱定格在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身上。为什么呢？在民数记25，在那个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事件当中，他用枪刺透了那行淫的以色列男子还有那个女子，使得瘟疫在以色列中停下来。你看到没有哈？说瘟疫止住了。当他把这二人刺透的时候啊，说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妇人，也就是那两个人在行淫的时候才把他刺透了，然后瘟疫瞬间停住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人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孩子是由他母亲教导出来的，所以这里也提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家，重点在讲对菲尼哈的信仰的影响。也要说这个菲尼哈为什么被神祝福被神使用，是因为他铲除了教会当中这些淫乱的事情，这些异教的风俗。有一个人喊着要包容，把一个米甸女人带进去，他就冲上去不顾人情把他刺死了。所以说在每个时代教会都有行淫的时候，邪恶淫乱的时候，但在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少数的人，他蒙神的祝福起来在教会当中进行宗教改革，斥责这些淫乱的贩卖牛羊鸽子的事件，这样的人神会大大的使用他，长久的使用他。然后说这些就是利未人附加做首领的，按照他们的家族是附加的首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家谱很有意思啊。以上提到的这些利未人家谱里的人呢，不是全部记录，而是单独剪出一部分人来记录。我刚才强调就是说在第6这份家谱不像圣经当中其他家谱写得很长写得很详细，这里是有选择的记录。然后这份家谱就在这个地方停了，到菲尼哈这个地方停了。所以说我刚才讲过这家谱当中的一些细节和单独挑选的人是为后来发生的关键事件埋下伏笔，然后后来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神让摩西和亚伦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就把利未人当中这些做祭司的做关键侍奉的人把它列举出来，为的是让后边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关联起来啊。26-27，耶和华说要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就是摩西亚伦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26-26说那指的是那一个，那谁呀？摩西和亚伦，就是耶和华对他们说要将以色列后裔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按照注意按照他们的军队， 都骑在军队上。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啊，正满了四百三十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还有出埃及记十二章五十一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教会是神的军队，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元帅，教会是上帝的军队，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军队。二十七节啊，说他们就指他俩啊，向埃及法老说话，并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那谁啊，摩西和亚伦。二十七和二十八节在强调神所呼召派出去对法老讲话，并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个摩西和亚伦，就是来自于上述家谱当中。也要说这二人出自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是神从以色列中选召做全职侍奉的。所以说像摩西和亚伦这种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能引领宗教改革，带领教会往主那里走的，只能是全职侍奉的。什么基督教学者、基督教机构，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网红大咖，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给你讲世界道理的那些人，从来不会引领教会的改革。有人说啊，2020年的大选啊，那位美国总统引领了基督教的改革，我跟你说不可能的。真正引领宗教改革的只能是坚持真理的牧师，而不可能是一个平信徒。平信徒在真理上是不坚固的，告诉你，真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带着教会往前走正路的，只能是全职侍奉的牧师。所以这里圣经强调，那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见法老的摩西和亚伦就出自上述那个家族当中啊。好，我们看28到30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这里是呼应第六章的10到11节。摩西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啊，是前后呼应的。28节哈，是这么说，28节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说他就这样发生了，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耶和华向摩西说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话？在埃及。之前是在旷野，在西乃山，现在是在埃及。啊，我们需要注意，在埃及和在旷野说的话有改变吗？没改变。啊，在教会里边说的和教会在外头所传的真理不会有任何改变。啊，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注意哈，都是用的强烈的语气，说我耶和华。上帝说，我耶和华要对埃及法老说话，说什么呢？说的所有的话就是我对你说的。你看神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废话，就是说你别打折扣，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神告诉摩西，即使在埃及，在法老掌权的地方，神让你说话的时候，你仍然不能打折扣，你要把神说的每一句复述一遍，强调一遍。然后第30节，摩西就受不了了。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是说的实话，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这嘴唇未受割礼的，法老怎么可能听我呢？我们看哈，神再次差遣摩西，摩西表示真的担当不起，他再次强调自己是嘴唇未受割礼，他说他需要受割礼，嘴唇受割礼，啊，有存上进来的恩赐、勇气和能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会发现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基本的状态。首先呢，这个人必须在神面前是谦卑的，是承认自己软弱的，他不是向人谦卑，他是向神谦卑的，承认自己是嘴唇应该受割礼的，而且要承认自己离开主的恩典什么都做不了。这样的摩西才是神使用的摩西。那个在埃及40年学了埃及一切文化，说话形式大有能力的摩西，是不可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也要说今天如果一个牧师，他总怀念自己在世界上有多少做了多少有多少功德，或者说觉得自己口才多么了不起多么能啊，然后又引用世界的道理啊，然后绕来绕去的给会众讲很多自己的情怀， 看着好像挺有知识挺有能力，这样人出不了埃及，没法把会众带回，他只能让会众死在埃及，因为人的东西是不可以的。仆人的口啊要受割礼，受割礼是什么呢？把你世界的东西全除掉，像神对摩西一样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摩西，如此的软弱，如此的自卑，没有一点的自信，没有一点正能量，但上帝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神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摩西，一个不再有人道理的摩西。新约圣经保罗说过，神的能力就是要在这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刚强。所以说在神家中做仆人的从来不应该是一个自信的人，一个充满情怀的人，一个在世上世俗道理懂很多人啊，恨不得天文地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什么，神不需要这些。神只需要一个嘴唇受过割礼，按着真理不打折扣传讲真理的，像摩西这样的仆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在神面前如此蒙恩的人。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面前，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将我们真正的带出埃及，把法老和他们的追兵，就是那些要害我们的人，那些属于魔鬼的人淹死在红海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